香港間諜案引發外交風波，應傳召中共大使。又拋樓市深水炸彈，李嘉誠逃之夭夭。陳朗星不再角逐連任記協主席。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香港簡訊》，我是葉晚峰。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5日星期三。在這個喧囂的世界中，乾淨世界影視平台 GJW Plus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美金6.99，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只需美金9.99，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有 15% 的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 GJW Plus， 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以下请收看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人员涉违反英国国安法，被英国警方起诉，引发外交风波。英国外相卡梅伦14号传唤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指事件不可以接受。另一方面，疑英港人表示英国警方果断执法，证明英方正视中共跨境镇压的决心，令人感到欣慰。英国警方星期一13号宣布起诉包括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松标在内的3名男子，指控他们在英国为香港情报机构收集情报，进行监控和欺诈行为。起诉书指袁松标作为经贸办行政经理，具有为外国情报机构收集情报的职责，院委托另外两名被告进行特定的敌对活动，目标是定居在英国的香港人。起诉书更罗列出院和其中一人的通讯记录，并指在过去的7个月，经贸办用自身的汇丰银行账户共支付约93万港元给两人进行境外干预活动。卡梅伦所属的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FCDO 发言人14号表示，根据外相卡梅伦指示，今日传召中共驻英大使郑泽光被传唤到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FCDO 向郑泽光指出，中方最近针对英国的行为模式，包括网络攻击、间谍活动报告和发放奖金，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海外人权组织及疑英港人则对英国警方果断执法、维护国安赞不绝口。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 X 社交平台转载有关新闻，称起见英国当局执行国安法，强调在英的所有人都应免受中共的威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行政总裁斐伦德 Luke de Profford 亦欢迎今次执法行动，指他打击针对港人的跨境恐吓。流亡英国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过去几年不断遭受跟踪监视和滋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英国首次使用新的国家安全法落案起诉3名人士，证明了英方正视这些跨境镇压的决心。案件为在英港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令他感到欣慰。流亡英国的社运人士揽炒吧刘祖迪在社交平台指，今次事件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反映英国政府认真应对北京和香港的跨境镇压和干预，认为是时候检讨英国以至其他民主国家的香港经贸办所享有的外交特权。港府昨日13号晚上发表声明，称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英国政府提交相关资料及公正处理事件，切实保障经贸办涉事的行政经理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经贸办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特首李家超今日14号出席行政会前会见传媒时，没有直接否认这件事，但对于港府是否知情有两名被告收取经贸办转账款项、监控在英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等，一概不予回应。不过对于网传他本人和袁崇标曾经是同学，以及网上流传有包括他本人和袁崇标的一幅毕业合照，李家超则不忘撇清两人的关系，说照片显示了一班毕业生，我是其中的一位，而你所讲的另一位据报亦在这一张照片内，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就是这一张照片。长实发展的元朗洪水桥 LYOS Live Your Own Style 公布最新部署，将会在星期日19号推售28伙分层单位和花园复式单位，各有14伙，劈价幅度最高达 32%。 长实高级营业经理梁卓亨指，这一次发售的14伙分层单位都是属于早前取消交易单位，涵盖开放式至两房间价，较两年多前定价最多有 25% 的折让。至于14伙复式单位最多劈价 32%，买家都享有车位优先认购权。长江实业集团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表示，分层单位总折扣后售价只是299,900元起，花园复式单位总折扣后售价1,131,000元起。这次按照市场的减价，期望以摸底价吸引买家。另外以公司立场，若早前塔订单位成功重售，将向未能按买卖合约完成交易的塔订买家追讨完成交价和重售价的差额。 LYOS 由9座住宅大楼组成，提供341伙，单位实用面积由202至806平方尺，涵盖开放式至三房连套房，当中290伙属标准单位和前庭花园单位，另51伙为花园复式单位。目前项目累积出售276伙分层单位和22伙花园复式单位，套现超过18亿元。本港楼市经过撤辣后两个多月，小阳春已经提早完结，成交逐步放缓。新盘虽然热卖，但代价好多都是减价求售，包括超人李嘉诚的长实亦要蚀少当赢，经常降价推售新盘，被形容向楼市连续投下深水炸弹。前有线新闻财经台台长颜宝刚13号撰文指，长实近年全力投入发展海外业务，过去一个月就频繁地买入英国两项配气业务以及再生能源电厂，而由2019年起计，单单在英国推行的大雕规模已经超逾1,000亿港元。颜宝刚形容，面对本港楼市和投资市场不明朗，长实宁愿逃之夭夭，选择前往西方市场开创另一片天。香港记者协会将会在6月底举行会员大会，主席陈朗星14号宣布不再角逐连任。陈朗星今日14号傍晚在网上发文，指记协下月底会员大会改选新一届执委会，根据会章，主席最多可以做4届，他原定再争取再连任一届，有关提名在今日下午6时截止，他最后决定不会参加下一届执委会选举，不会再角逐连任主席。陈朗星指，这个决定对一向非常重视记协工作的他而言非常艰难，但是听取不同意见分析后，认为若果他继续担任记协主席同样是非常艰难，亦不是对记协的最佳选择。因为陈朗星加上记协所带来的攻击注视远比两者分开为多。陈朗星表示，自己在不惑之年先后服务于立场新闻和记协，是我人生的高峰，亦是毕生的荣誉。又指2021年12月29号后，记协备受压力，今日继续在风眼之中，虽然独力难支，但可幸的是还有热心的同业继续服务于执委会，令到记协在滔天巨浪中纵然颠簸亦能缓进。对于要决定无奈下船，陈朗星表示抱歉，并寄语有心同业， 香港需要新聞自由和專業，記協為這個目標奮鬥超過半個世紀，希望有志的同業認清時局後再挺身而出。另外，記協原定於4月28日舉行的籌款音樂會《十那的烏托邦》，最終卻因為不可抗力被迫取消，改為上星期三5月8日在網上舉行。記協主席陳朗星對美國之音表示，取消實體音樂會是避免和記協合作的團體承受不必要的壓力。他形容這些就是近年的政治氣氛下不斷出現所謂的不可抗力。對於港府官員日前聲稱23條立法後仍然可以批評政府，陳朗星表示仍然要看8月底宣判的立場新聞煽動案，以及仍在審訊中的《蘋果日報》國安案結果怎樣。陳朗星形容23條立法後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是眾人都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平等，而記協只能夠繼續帶著腳镣跳舞，在紅線下尋求空間。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和訂閱，更歡迎你轉發，這樣對我們亦是極大的支持。多謝收看，再見。